个被雾霾笼罩的地方，需要清新的空气；一个遍布诡诈的世界，渴望圣洁的智慧。一群后主复临的子民，切慕上帝的话语。欢迎收听遍览圣经访基督，主讲王敬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三次的研究利未记中间的基督。那么我们还是继续，我们以祷告开始。天父，我们感谢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在圣经中间借着各样的方式向我们不断的启示你的爱子基督和他的救赎的计划。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在今天的学习中再次的看见基督，也因仰望他而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我们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前面看了这个利未记的第一章到第十四章，所以今天我们把焦点呢关注在第十五章。这一章呢主要是讲这个犯漏症的患者的洁净的一些条例。那我们先来看一些经文。耶和华第一章第十五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小于以色列人说，人若身患漏症，他因着漏症就不洁净了。他患漏症，无论是下流的是止住的，都是不洁净。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所做的物都为也为不洁净。凡摸那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做患漏症人所做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摸患漏症人身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若患漏症人吐在洁净的人身上，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犯漏症人所骑的鞍子也为不洁净，凡摸了他身下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拿了那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犯漏症的人没有用水刷手，无论摸了谁，谁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犯漏症人所摸的瓦器就必打破，所摸的一切木器也必用水刷洗。好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注意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里所谓的犯的漏症，其实男女都是一样。下面呢就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就是说如何的来为这个犯漏症的来洁净，来赎罪。那么人呢也可以，这个第十六节呢是通过梦遗他也不洁净到晚。那我们再看这个第十六节，说人若梦遗，他必不洁净到晚上，便要用水洗全身，无论是衣服是皮子被金所染，必不洁净到晚上，便要用水洗。若是男女交合，两个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便要用水洗澡。所以这里边呢给了一些更多的生活上不洁净，可能造成不洁净的这个例子。那么其中就说到男子遗精会造成不洁净，需要洗刷。那么如果是在男女交合同房，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会不洁净。我们也注意到在出埃及记，那么当以色列民来到西乃山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来到西乃的旷野，那么在这里边呢 要预备迎接上帝的时候，上帝对他们说，这个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第十节，摩西，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那么怎么样来自洁呢？第十四节十五节就说了，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所以呢，这个自洁啊，就与不行房事它是连在一起的。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守安息日，当我们进入安息日来的时候，我们不做自己的私事，是吧？不说自己的私话，我们一切呢尊主为大。所以我们在安息日这一天呢，应该是呢以守安息日为圣，那么房事呢应该也是被杜绝的一个行为，因为这个房事呢会让人呢不洁净一直到晚上。好了，我们再看第十九节，十九节下面呢是说，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我们一直到下面呢都是在谈这件事情，不光是这个身体不洁净，凡摸他所做之物的也要不洁净等等。那么这些这个不洁净的这些描述，这个漏证呢，我们需要要去为他洁净，要数算到第七天。二十八节说，女人的漏症若好了，就要计算七天，然后才为洁净，到第八天才取两只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带到会幕的门口给祭司。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所描述的这个不洁净的现象，特别是漏症，我们特别要请大家注意一节经文呢，就是注意到这里的第十五章的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说，患漏症人所摸的瓦器就必打破，所摸的一切木器也必用水洗刷。我们在福音书里边，我们还记得有一个妇人犯了十二年的这个血漏，那么这个人呢，后来这个女人后来来摸耶稣啊。我们请看路加福音的第八章啊，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四十三节说，有一个女人犯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摸她的衣裳髓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挤紧挨着你，你还问谁摸我吗？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个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她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一段故事啊，就描写了一个犯血漏十二年的一个女人，她希望呢自己的病得到医治，那么 之前在这十二年以来，他在医生的手中花了他一切养生的钱，但是呢医生都没有能够帮助他。这个时候呢，他来到耶稣的背后，就说我要是摸到他的这个衣服的这个水子，这是坠子是吧，摸他这个水，他心里想着，如果我摸到他衣服的这个穗子呢，血漏就会停下来，就会止住，就一定会得到医治。那么这个女人表现了极大的信心。那么这个故事呢，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探讨，它被记在圣经里，我们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一件事情。那么耶稣其实在他一生中间呢，他是医治，可以说医病无数。那么把这些人的有一些把它记载下来，而有一些呢没有记载下来。所以这些记载下来的呢，我们就可以做多方面的一些探讨。那我们现在先来谈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这节经文，利未记的第十五章第十二节，说如果一个犯漏症的人所摸的瓦器就必被打破。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瓦呢，瓦器啊，它是用尘土所做的，是泥是吧，哎，瓦器呢在这个窑匠这里啊，把它做成是用泥把它做成瓦器，然后烧制，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把它做成这个瓦器。它如果说用手去啊，犯漏症的人摸了这个瓦器的话，那么这个瓦器就要把它打破。我们知道耶稣呢是道成肉身，成了像我们一样的这个人，我们呢这个亚当就是尘土所做的，也可以说呢是在瓦器里面是吧，这成为一个瓦器。圣经在新约里面呢直接就用了说这个我们就是瓦器，提摩太啊，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那么很明显的，这个瓦器呢就是指的人。那耶稣这个时候被这个犯漏症的妇人呢伸手去摸他，而圣经上说这个犯漏症的人摸了瓦器的话，这个瓦器要被打碎。那么耶稣后来被钉十字架，那么也应该是应验了这一段经文呢给我们的一个记载。所以我们从利未记啊，我们不光是发现他在描述一些啊规则，而在里边呢也隐藏着一些对耶稣的生平中间所要发生的事情的一些记载，一些预言。那么我们刚才谈到说这个瓦器犯漏症的女人呢的故事啊，她不同寻常，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探讨。我们知道呢这个圣经上记载她犯漏症是十二年，我想的应该不是满满的十二年，如果满满的十二年的话，应该就是往十三上面走了，那就是说不到十二年，就是十一年多吧，带着年头走的。而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呢，他到世上来是从亚当堕落以后，大概走了四千年左右，大概一个数字。那么如果我们把他的这个犯漏症的十二年也用这个预言年的方式来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一幅非常有趣的一幅图景。一个预言年是360天，那么十二年的话呢就4000多年了。我说因为它没有满，应该是没有满，大概就是说4000年左右吧，大概一个概述。从亚当犯罪以来4000多年，大家就是一直罪人呢都是一直用什么，用这个献祭赎罪牺牲，用这可以说是流血，也可以说是漏症，来进行赎罪的这个一个象征或者一个仪式。我们在旧约里边呢，这个是一些遗文的这个律法。可是呢，当耶稣来了以后，
当这个瓦器被打破的时候，那么它就使祭祀和牺牲止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么这个羔羊啊，就会幕的羔羊也跑了，所以呢，这个瓦啊、这个不需要再不断的流血了，也就是说，这个漏阵呢，流血的这件事情就被止住了。那么，如果用女人来代表教会，而用她的这个故事，我们就发现她这件事情啊，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来向我们展示。那说明耶稣来以后要终止祭祀和牺牲，把自己作为上帝预备的羔羊完美的献上，为人类赎罪。那么关于这个故事啊，我们来这次给大家分享一段历代愿望啊，怀俄伦在这里所写的。他说这个耶稣啊，就望着那个妇人，一定要知道摸他的是谁。妇人知道无法隐藏，就战战兢兢的前来，俯伏在救主的脚前。他一面流着感激的热泪，一面述说患病以及得痊愈的经过。耶稣温和的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耶稣不让有人有机会散布迷信的谣言，说单是摸他的衣裳就有医治的效能。妇人之所以能得到医治，并不在于表面的一摸，乃在于他握住耶稣神能的信心。挤在耶稣身旁的群众并没有感受到什么能力，但是那患病的妇人伸手摸他，并相信必得痊愈，就感受到了那医治的能力。在属灵的事上也是如此，随随便便的议论宗教，毫无心灵饥渴又无活泼信心的祈祷，都是无效的。名义上信基督，单承认他是救主，永不能使心灵得医治。使人得救的信心，不只是以理性赞同真理。若要先获得完全的知识，然后才肯相信，绝不可能领受到上帝的恩典。只相信基督的事迹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信靠基督本身。那唯一与我们有益的信心，乃是接受基督为个人的救主，并把他的功劳转到我们自己身上的信心。有许多人以为信心不过是一种观念而已，其实救人的信心是一项交易。凡接受基督的人，已同上帝发生立约的关系。真正的信心就是生命。活泼的信心意味着能力的增强和坚定的信靠，人的心灵借此就能成为制胜一切的能力。所以呢，这里边呢也给我们一些我们从这个妇人摸耶稣的这件事情，我们看出信心是让人借以得救，让人病得医治的一个媒介。但是真正的信心不是此理性上的承认，而是要完全的信靠相信，并付之于行动。那么另外呢，我们刚才所分享的就是这个犯血漏阵的妇人，她摸耶稣，那么耶稣就如同在利未记所说的，这个瓦器最后呢要被打碎。所以我们从这儿也看到再次的看到救赎计划它的奇妙。我们看到上帝呢，为了让我们得医治而让他的儿子舍身，让这个瓦器用它来打碎，来作为这个医治漏阵的一个所付上的一个代价。这是我们今天在利未记的第15章所看见的基督。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也是这样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愿我们呢也都能成为这样的瓦器，在基督里面我们要脱离这些卑贱的事情，让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愿上帝帮助我们，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去领悟那上帝的儿子为医治我们的漏症而将这瓦器打碎。圣经上面呢，甚至于在这个以赛亚书上面说这个被打碎以后，打碎的那个碎片就是没有办法从里边来拿来取火，或者用这个碎片拿来舀水，就是可以说打得非常的粉碎，而且是毫不顾惜啊。算我们今天我们常常是谈到救恩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实在是说的太多十字架，常常有时候心中那份感动啊，可能都慢慢失去了。愿我们呢能够今天通过利未记的分享，要再次的看到他之所以被打碎，是让我们成为圣洁。愿我们都能够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情，能够成为上帝手中可以使用的器皿。好了，我们一起呢，今天的课程呢是比较短，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主要我们都是有罪的罪人，我们都是不洁净的人。愿主你赐给我们信心，就像那妇人一样来摸你衣服的穗子。主啊，今天你虽然在高天之上，愿你赐给我们信心的手，让我们在这清晨也能够伸出我们信心的手，握住你拯救的能力，握住你医治的大能，使我们病得医治，使我们能够坚强，使我们能够脱离卑贱的事情，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成为主手中可使用的器皿。主，我们愿我们每一位一起跟读圣经的朋友们也都能够立下这样的心志，蒙主你的赐福。我们献上这样的恳求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Thank you.